巴西里约奥运开幕，台湾民众对于自己的选手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比赛心生不满。天马集会启动港独革命，台港两地的年轻人为何厌恶北京？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海峡论坛今晚要讨论三个话题，除了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引发了许多讨论之外呢，我们带您关注上周五香港的天马集会启动港独革命，以及北京以重金吸引台湾年轻人的做法究竟能不能奏效呢？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好，我们暂时跟博弈没有办法进行连线啊，稍后我们也会修复这些技术上的问题，继续请台北的博弈还有来宾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今天很高兴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为您邀请到来宾是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今晚也将同步进行脸书上的直播，您只要在脸书上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脸书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也欢迎大家在脸书上留言或向两位来宾提问。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第31届夏季奥运会8月5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幕了，台湾只能够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当台湾选手获得奖牌的时候只能升中华奥会的会旗，中奏中华民国的国旗歌。那么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崛起，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选手不能够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国际的赛事感到不满。根据美国有线电视 CNN 的报道，2004年台湾跆拳女将陈诗欣在雅典奥运夺金，当时场馆内播放的国歌不是陈诗欣从小到大听的版本，而陈诗欣向那边款款在体育馆升起的旗子敬礼，旗子上印制的是 Chinese Taipei， 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 CNN 说那是台湾和中国政治妥协的结果。那么这个问题在蔡英文总统当选之后呢，更加的被凸显了。 CNN 的报道指出，过去30多年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从来没让多数台湾人民接受，而且台湾政治趋向完全独立，这份妥协也越来越具有争议，台湾人对此感到怨愤不已。CNN 还引述了台湾政治大学的民调结果显示，1991年自认为台湾人的受测者仅占13.6%，那么到了2004年成长到45%，而今年2016年由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民调则显示，有高达80%的民众认定自己的台湾人，也因此哦，对于这个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感到非常的怨愤不已。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这个中华台北这个名称的严格是怎么来的呢？
好，谢谢东宁啊。那么也是有机会把这台湾参加奥运的这些这个来龙曲脉给大家很快的介绍一下。就是在1971年的时候，台湾呢正式呢接受到这个世界奥运总会的这个通知，说他不能够参加，因为中国要参加。从那次以后呢，在这个1976年跟1980年的两次奥运呢，台湾我们自己说 boycott 哦，因为我们没办法参加，所以呢，就有两届台湾都没办法参加。但这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讲，他一生很可能他的金黄时期就是那4年，对不对？8年其实对很多运动员来讲是，能够参与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我想在这个1979年的时候，国际奥运总会呢就重新又检讨了一下台湾的问题，然后呢达到一个妥协哈，在1981年的时候呢，台湾就没有办法这个有鉴于这个世界政治的现实，所以呢，台湾就接受了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称。那么正式台湾又重新再回去参加奥运，就在198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以Chinese Taipei， 然后用这个国奥运旗为代表，所以这个其实已经超过20年了你看一下，这一路走来也是蛮辛苦的。那为什么今年呢又变成一个议题？那我想 当然很多台湾年轻人这五六年来因为跟中国大陆的这种变迁，你看到香港也是以前不是那么反中，为什么这五六年来这些年轻人突然之间会有这样子的对中国的一种深深的一种这个猜忌跟不认同，所以这是一个点。另外呢，很可能因为蔡英文总统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统派，这个统派是非常排斥的，所以呢，他是不是在这后面也有参与，然后还是有人就借，因为他当总统就故意用这个名称来发酵。嗯，那么如果真的台湾觉得这个名称那么重要的话，是不是我们又要退出联合国？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了。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介绍了这个中华台北名称的这个严格，还有为什么今年里约奥运台湾用这个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格外的引发争议。那么现在我们跟台北连线已经恢复了，马上就请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台北来宾，是第一次来参加了，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博弈？
好的，东宁。那么也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抱歉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在因为连线上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用视讯在台北的现场跟大家播出。我们在台北呢，必须要用电话连线的方式。那么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致歉。那么在台北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在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位专栏作家，同时也是辅大哲学系的助理教授。那么他是笔名人渣文本的周伟航周老师到节目当中。周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周伟航老师到节目当中。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周伟航教授参加我们今天晚的海峡论坛，也提醒台湾的听众观众虽然你们在这个收听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画面，但是记得在脸书上是可以看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直播的哦。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你就可以马上看到海峡论坛的视讯直播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刚才已经请台北的华盛顿来宾介绍这个中华台北这个名称的由来。我想请教周伟航教授的是，您认为究竟台湾以这个什么样的名字来参与奥运，究竟重不重要？这个 CNN 的报道上面是写 What's in a name， 知道莎士比亚说玫瑰不叫玫瑰还是很香，但是您认为台湾究竟参与奥运这个名字重不重要呢，周教授？
好的，有关中华台北这样的一个名称，就 Chinese Taipei 这样的名称其实对于不管是政治立场的哪一方来说，这都是一个虽不满意但勉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啊。毕竟参赛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名称只是透过这个参赛过程所延伸出来的一个效应。当然统独不管是哪一派都会借由这个名称的运用诠释来获得一些相关的政治利益。所以虽然大家都对这个名称有点不满意，可是因为大家都可以获得一些政治利益，反而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奇妙的平衡和共识。那我认为短期之内要去改变这个名称其实机会是不大的，它可能还会继续在两岸政治现实的这个情形下继续保持一段很长的时间。
好的，感谢周教授也回到华盛顿现场。事实上也有人认为，台湾的民众认为说，除了去争这个名字为台湾证明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加强台湾培训体育人才来参加奥运。我们记得过去台湾曾经有一段非常风光的这个奥运时光那时候这个包括纪政等等都是非常亮眼的这个台湾选手。但是今年我们看到里约奥运不但是中华台北的名字引发争议，还引发一个风波，就是这个台湾的网球女将谢淑薇在这个奥运开幕前夕竟然要退赛这样一个情况，您认为与其争名字，是不是把重点放在培训体育人才更为重要呢？
是，培养人才就是教育都是大计了那么以台湾目前呢，这个很多现象，比如说这次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所谓这些协会都是长期由少数人来把持或者你是我比较亲近的，所以呢我就把所有的你的教练放上去。那另外谢淑薇他自己本身因为已经在世界排名蛮前面的，所以他就没有给怎么给他安排。所以当然呢就是说你如果说照这个选手能够得奖率来讲，当然谢淑薇应该是得到最好的照顾，结果不是，他当然心里有所反弹是也是有的啦。然后呢，当然我也看到网协也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网协你是身为主办的单位，你去讲选手就有点失去你自己的身份了那么而且好像听说还有拍桌子这样，我觉得这就已经是超过了。然后至于怎么样去长期培养，我觉得呢台湾当然后来有鼓励的这种就选手得了奖以前是怎么样，但是他从来没有讲说在你没得奖之前我们怎么样去发掘跟培养这些人才， 这才是一个重点，对不对？好，谢谢。
谢谢赵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东宁请教了华府的这个赵惠普先生问题，我想同样的也请教在台北的周伟航教授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谢淑薇退赛事件呢，在台湾引起了这个很大的风波。那么当然就是谢淑薇她有她的说法，但是有很多人也觉得说你要这个是乡人为国啊，以大局为重啊，但是似乎很多人在台湾的这个特别是年轻朋友们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啊，不能认同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待这种目前的这种由谢淑薇事件所产生的这种争议呢？
好的，因为我长期也在台湾的运动圈啊，从事研究和服务。那其实就我们长期接触体育的人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可以把它视为像是卢沟桥事变，好像擦枪走火的，可是它之前会有一个很长的脉络啊。这可能是个别选手和单一协会的不快，它可能也是一个很大层面的制度面的问题。你等到事情爆发的一刻啊，你再来说乡人为国，就像是到了劳工已经决定罢工的前一个小时，你再跟人家讲说我们应该乡人为公司啊，其实劳工是他听不下去，因为他有些具体利益的冲突，他可能已经冲突十几二十年了。所以回归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因为利用运动选手去为国家民族争取荣耀啊，所以我们会把他逼得非常的紧，我们可能给他的资源并没有那么多，却要他们展现出超越其他世界同级选手的程度。所以选手本来就生活在一个非常高压的环境，他扛了非常重的责任。可是呢，这选手在比赛过后可能立刻就被国家遗忘了啊，就像他们经常抱怨，只有奥运的前两年才有钱啊，奥运之后的两年是没有钱的。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台湾的体育政策有很明显的炒短线的现象，他没有尝试把球做大。那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点。你就是说，这些选手他只是一时的国家的工具而已，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很长期用来发展运动的一个指标性的意义，那也没有促成这个所谓全民运动啊，这都是比较我们过去在发展运动上面比较偏颇的地方。嗯哼，好的，谢谢周教授，东宁。
好的，那么现在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就可以来利用我们美国之音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透过我们的脸书发表您的评论。再次提醒您，我们在脸书上面只要进入搜寻美国之音 VOA China， 您就可以看到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当然我们的电话也是开通的，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可以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看看有没有听众观众在脸书上面发言，或者是打电话进来向我们来宾提问哦，尤其是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台湾的年轻人是怎么看这个台湾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还有这个谢淑薇退赛这件事情呢？我们现在先接近一位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讲。彭先生你已经在我们线上了，山东的彭先生请说。
我有谈一个观点，这个就是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这个奥运会啊，我认为是可以的。关键是这个观念啊，要一个共同的认识，一点承认一个大中国。不管台湾的年轻人也好，少数民族当中的要搞态度的也好，必须要坚持一个大中国，大中国大民族这个观念，以后的问题才好解决。你不承认是大中国大中华民族，这个是不行的。
好的，非常感谢山东的彭先生提到的个人观点。我们今天有好多的大陆听众要发表意见啊，这谈台湾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奥运的问题。不过我们也鼓励台湾的听众观众踊跃来电，还有在脸书上面，对于针对这个中华台北的名字，你们究竟同不同意来发表你们的评论。下一位我接听辽宁张先生您的电话。辽宁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
喂，你好。
您好。
喂，你好。奥运精神是什么呢？重在参与。如果说把这个奥运呐、把这个体育它就搞成凳子的话，我想奥运精神不是这个。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吧也看那什么，就是说跟媒体呀、方方面面看的，有的时候你们这吧太偏袒。如果说要是说奥运精神是说参与和平，咱们是说鼓励人民，鼓励全世界人为了和平一个目标就完了。奥运精神同时呢就是啥呢？你们就把奥运和政治吧你们掰开， 你们讨论的话题就是把它给毁饶了。
好的，感谢辽宁张先生发表的观点。河北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说。河北刘先生，
我听到了啊，
请讲。
我请问主持人啊，你根本这个你就是一个伪，你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台湾就是一个省，但台湾目前的最有利的叫中华民国台湾省，这是政府。在别的你不胡说八道呢吗？对不对？
好的，看来我们大陆听众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不想针对刚才这个辽宁的张先生发表，我想请两位来宾来回应，并且跟我们这一个话题来进行一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赵惠普先生，他提到这个其实奥运精神就是一个运动家的精神，不用把政治牵扯进来。我们回顾过去好几次奥运，其实都因为两岸这个代表权的问题，包括伦敦奥运的时候我记得有撤旗的问题，还有过去这个北京奥运在两岸传递圣火的时候，也有旁边的民众究竟举的是中华民国国旗还是什么样的旗子，五星旗，大家都要引发很多的争议。您认为是不是奥运就应该回归运动本身，而不应该把政治的话题牵扯进来呢？
对啊，我记得奥运它有个传统，就是要放和平歌嘛，那它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政治问题没办法解决，那透过运动，然后让各地方国家，我讲地方，因为全世界参加有很多是地区的哈，所以也不是光是台湾是唯一的。你记不记得我今年，我记得奥运它还有这种叫做 refugee， 就是难民的，对不对？
Independent，
对，还有 independent， 所以这个都是奥运的一些精神。刚刚那位辽宁的张先生，您讲的很好，就是说奥运本身就是讲和平。那世界上有很多政治，很可能目前人类在这个阶段还没办法解决，不见得将来没办法解决哦。那么我还是在强调，能够参与是很重要。刚刚这个台北的这个周教授在讲，就是重于参与。因为我想台湾经过1976年跟1980年的两次抗议不参加以后，发现这只是对自己运动员的一种伤害嘛。为什么？我再重讲一遍，运动员的那个黄金时间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参与呢，起码还有我讲难听点，就是说如果今天Chinese Taipei都没有，就没有人知道台湾在哪里了，对不对？我想这个就是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全世界所有人类的一个盛会，然后呢政治问题先放下来。
感谢赵先生也特别提到，在这个奥运开幕式当中，我们非常感动能够看到这个难民组织也以独立的名义来参与比赛，其实也值得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哦。台湾用什么名义参加？连流亡的难民都可以呢？好的，我再接听一位台湾的听众，因为很重要，台湾的听众进来，再请周伟航教授跟我们进行第一个话题总结。台北的谢先生，你怎么看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呢？谢先生请讲。
喂，好，谢谢哦。那个如果奥委会会不会要不要站在公平的立场哈，然后用那个说中华台北跟中华北京，或者是中华香港这样模式来处理？好，谢谢。
好的，这个台北谢先生的问题我也请教周教授，也跟我们上半场话题做个总结。就是现在台湾民众是不是也有很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应该就是用台湾队的名义来参加，尤其是太阳花跟这个民进党新政府执政之后，这样的呼声是不是越来越高呢？请周教授回应一下听众，然后也跟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做个总结。周教授。
好的，采用什么样的名称来参赛，一定是台湾这边呢，大多数百姓关切的议题，因为其实大家是不太平常是不太关切运动的。那我想回归哈，就像刚刚梁宁张先生所提到的，奥运会它本质是一个和平的精神，重点还是在于让运动员能够充分的展现他的这个能力。不过台湾方面的问题，我们先不管两岸三地其他地方，台湾方面代表队的问题就是在于政府甚至会去扯运动员的后腿，这就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另外的衍生出来的问题。那相对来说呢，至于将来两岸三地要用采用上的什么样的名称，其实这是一个，它就已经不完全是体育的问题，它就变得非常纯政治性啊，它牵扯到很多政治力的互动，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很难去推敲，因为它牵扯到两岸三地的实力的演变和变化，它必须要放长线来看。但是我们还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让运动员能够安心参赛，全力的展现，这才是奥运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周教授。这边也补充一下，刚才又一位脸书网友的提问这位台湾的网友提问说，蔡英文是不是支持台湾的选手参与奥运？我想刚才大家在画面上有看到，蔡总统在这些选手出发之前呢，是非常用力的挥舞这个中华奥会的旗子。 我相信他是支持台湾的选手参赛的。不过这个话题我相信还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讨论的部分，不过时间有限，也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留下你的问题，然后稍后我们如果可能的话再请两位来宾回答哈。那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个奥运的话题可能时间有限，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还要带您关注的一个话题是香港上周五的天马集会是不是已经启动了一场宁静的港独革命呢？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